大家请坐。现在是主日经文的时间。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九章六到十一节，十六章一到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日的主日经文。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伯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撒母耳记下九章六到十一节，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伯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伯设。”米非伯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伯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伯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伯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撒母耳记下16章1到4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伯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了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伯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米非伯设的谦卑，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啊。我想过去这两个礼拜，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去看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前几天这个加拿大的女足拿了金牌啊，我们特别看到那个最后那一刻，那个是真的是很惊心动魄啊。那在最后罚点球的时候，加拿大队一度是落后啊，一直落后，我们都觉得都没有指望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最后一刻居然逆转啊。那个真的是一个我们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思考，因为这次在奥运比赛里面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都可以去思考。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个新闻是讲到在奥运会的有一个冠军叫做全红婵，大家可能看到那个新闻啊，他是一个中国的跳水的一个运动员，只有14岁。他拿了10米台的这个跳水冠军，但当别人采访他说你拿了冠军之后想到些什么，他当然很自然的就把他最真实的想法铺露出来，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网上的新闻，就大家为这个事情就有一些讨论啊。有人说，因此呢，这个14岁的一个小姑娘呢，她的人生就从此改变了啊，因为她拿了奥运冠军啊，拿了奥运的金牌，好，在众人的眼中呢是非常被大家看重的，所以她的人生就因此翻转了啊。有人说她上天了啊，就是好像拿了冠军就一下就是一步登天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另外一则，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讨论里面也有人提到，当年在2001年曾经参加世界的大学生的运动会里面有一个体操冠军叫张尚武啊，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很快就消失了。他当年是拿的世界冠军，但是后来很快因着他有一次受伤以后，他就没有机会继续参加雅典的奥运会，以至于他的体育生涯就从此就结束啊。那这个人其实后来有人去跟踪，发现他的生活非常的穷困潦倒，是因为他不仅仅他的母亲出走，父亲得病，然后他的爷爷后来也得了脑溢血啊，那他就一直生活在一种穷困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我们特别推崇那些成功的人啊，推崇那些好像有特别高成就的人，无论是新闻媒体也好，社会的关注也好，甚至因此而带来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效益，大家都是随着这些冠军，随着这些成功人士，随着这些脸上不说脸上头上有光环的人啊，我们都去追逐这些啊。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会把这样的一个法则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里面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哎，你今天又要批评一些事情了啊，是不是又在讲一些负面的东西啊？我很坦白跟弟兄姐妹讲啊，你们今天呢，其实你们在网络上，你们在微信上，你们在很多场合，你们已经听了太多的正能量的东西，你们已经听了太多的心灵鸡汤。所以如果今天教会在这里，教会的讲坛，教会的教导，如果不去直指你们生命中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会非常非常的遗憾。你们会以为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帆风顺，花好月圆，其实不是这样。在所有的这个表象背后，我们需要看到有很多的现实。当然我觉得教会去讲到人心里面的罪恶，讲到人负面的一些东西，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你的整个人生这样打压下去，摧残下去，以至于你没办法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基督教所传的福音，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人面对自己的生命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去归向神，我们愿意去投靠那位为我们预备救恩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仍然要在教会的这个讲坛上，教会的这个教导里面，我们仍然要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一些事情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米非波设的谦卑啊。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哎，米非波设到底是什么人呢？可能信主不久，或者刚开始寻求信仰的人，可能觉得，哎，这个名字很生疏啊，他有什么谦卑可言？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想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在我们的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快一带而过啊。那我们会把关注力放在圣经中间的一些伟大的人物啊，包括大卫啊，包括保罗，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出现了大卫，我们会把我们的关注的目光，我们的焦点都放在这些人物上，我们要看，哇，他们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上帝借着他们做了大事的人，我们要来看他们的生命中间上帝是怎么做事的。没有错，这的确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啊。甚至我们在讲到谦卑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谁呢？我们会想到的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在旧约圣经中间呢，上帝特别给他一个评语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哇，这个摩西真是我们这个人中间的一个榜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把耶稣基督当作榜样，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太高了啊。虽然我们常常喊这样的口号，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哇，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降世为人，那个谦卑自己，我们没办法，我们学不来。但是这个世上我们的确看到有些人像摩西，他也是个人，他也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啊，他如此的谦卑。好， 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探究的。好，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不知不觉的采用类似的逻辑，我们会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光都放在那些有很高成就的人，或者是有很高地位的人。哎，他们有一天他们好像放弃了他们的高薪，放弃了他们的高位，他们来信主了，他们来跟随耶稣了，他们来降卑自己了，他们来做一些很我们认为是很卑微很低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俯就下来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这真的是谦卑的榜样。你看这个人从那么高位他愿意下来，然后这难道不是谦卑吗？哦，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我带着大家从这个米非波设的故事里面，或许可以我们对谦卑有另外一个思考。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去教导这样的，就是说人需要降卑自己，人需要从自己原有的自认为的高位上下来，俯就卑微啊，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不是说这是错误，但是我今天要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从米非波设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从去思考谦卑的另外一个，或者是或许我认为是可能是更深的一个意义啊。那米非波设是什么人呢？啊，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圣经啊，它的主要关于米非波设的记述都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总共只有几处经文有记载米非波设。刚才弟兄姐妹有读到啊，在撒母耳记啊，对不起，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啊，整章不长，一到十三节也是记述米非波设。然后十六章的一到四节，然后还有两段经文呢，一个是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还有二十一章的第七节，只有这几处经文提到米非波设。如果从整个圣经的这个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贯穿整个这个信仰的以色列人信仰历史中间，米非波设不算是一个什么人物，他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历史没有任何我们可以说叫至关重要的影响。那我们需要去想说米非波设到底是谁啊？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啊，米非波设是谁呢？他是曾经的一个王室的一个成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祖父是扫罗，他的父亲是约拿丹啊。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啊。如果按照当时的那个传统的话，他就是一个王室的一个子孙啊，这是他原先的一个身份。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的人生里面，也就是在他五岁那年发生的事情啊。什么事情呢？他的祖父扫罗和他的父亲约拿丹在一场和非利士人的征战之中呢，就在那一天就死亡了啊，同时在战场上阵亡。然后这个消息传回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当时以色列人是一片惊慌，大家都要赶紧要逃走。为什么？因为非利士人打败了扫罗，打败了约拿丹，代表着当时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全部被消灭了，所以他们可以预见到非利士人一定是带着军队横扫过来。所以当时的整个的这个包括这个就是扫罗的家族的人都仓皇的要逃走，结果在逃跑的过程里面呢，啊，这个圣经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米非波设的乳母，啊，抱着他逃走的时候，因为太着急，结果把孩子摔在地上，结果以至于他的腿瘸了，啊，圣经说他的腿就瘸了，啊，当然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只看见他的腿瘸了，实际上他原文是告诉他的双脚就瘸了。啊，我们要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五岁的一个孩子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怎么可能这么摔了一下就两只脚都已经瘸了，而且致残，它影响他的一生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没办法想象，圣经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个人的思想，它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惨剧。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一个五岁的孩子其实是可以自己活蹦乱跳的在外面跑的，啊，怎么会因着乳母抱着他逃跑，然后又掉在地上了，然后两只腿就因此就致残了？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说，米非波设他一定经历了他人生，虽然只有五岁那么小的年纪，他就已经经历了一个人生最惨痛的事情。他的身体残了， 不仅仅他的身体残了，他的所有的依靠都消失了，他的祖父，他可能引以为傲的祖父，那位做国王的祖父，还有他父亲约拿丹，是整个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大有能力的战士，两个人同一天都去世。他从此好像这个世界就没有遮盖啊，圣经没有再提到他啊，在那个以后没有提到他，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才再一次讲到他。我们可以想到他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啊，当撒母耳记下第九章讲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儿子叫米迦，所以我们可以看从五岁到那个年龄，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过去啊。他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一个生子，他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那个份啊。我们在以色列人的百姓特别强调说，他们有一份从耶和华所继承的产业，他们可以供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用这一份产业所产出的各种各样的收获去奉献给神。这对米非波设来讲都是不可能，他只能活在别人的这个屋檐底下，啊，被一个人叫后面我们在第九章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人在供养他，对，所以一直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时候，也就是过了十几二十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有了一些转机。为什么呢？有一天大卫王突然间想起他了，啊，我们知道大卫王和那个他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所以呢，他跟约拿丹当时有个约定，就是不管你还是我哪一天谁做王了，那你们都得善待我们的后代啊，这是他们彼此的一个盟约。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就想起来了，哦，就说哎，这个扫罗家还有什么人没啊？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其实扫罗家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因为他最关心的是还是约拿丹的后代。他说约拿丹的后代有谁呢？啊，然后呢就找了一个人叫做洗巴，这个洗巴呢曾经是给那个扫罗做过仆人的，他就专门去问这个洗巴说，哎，洗巴，你们这个扫罗家这个约拿丹家里面还有谁还在吗？啊，洗巴就说，哎，有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啊，然后他就把米非波设接到王宫里面，才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的这一段话，他是在跟米非波设的一个对话啊。那大卫找到了米非波设，然后不仅仅把他所有过去属于扫罗的土地那些产业都归还给他，而且呢当场就让了这个原先做扫罗仆人的洗巴说，洗巴，你一家人都要来服侍米非波设，啊，而且不仅仅如此，就是米非波设不仅仅在那一刻他突然之间又得回了所有的产业，而且呢大卫给他一个尊荣说，你可以进王宫跟我一起吃饭，和王子一样。刚才大家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跟其他的大卫的儿子是一样的，平起平坐的，你的身份就像王子一样尊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好像米非波设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我们称为现在一个字叫高光时刻，就是他好像哇，那一刻好像突然之间的人生时来运转一下子改变了，哇，又有那么多的财产，然后又有仆人，一群仆人在伺候他，然后他又可以跟王一样经常吃饭，跟王子一样坐在王宫里面，跟王子一样有同样王子的尊荣。大卫刚才在对那个洗巴最后说的那句话说，你要把他看待当王子一样看。那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的话，其实我们只看到一点，因为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一点说，哦，这不就是因为大卫他守约吗？啊，他守了他和约拿丹的约，然后他施恩惠和慈爱给这个米非波设吗？我们只把眼目放在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过了一些年，可能是十几年，可能是几年，我们不知道，大概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左右，应该是到大卫比较接近已经年纪老迈的时候，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可能也是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那过了十几年之后，以色列国家我们读到后面的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发生一场很大的一种变故。什么变故呢？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那开始和他父亲作对，以至于亚撒龙强大到一个地步，要把大卫从耶路撒冷赶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准备要逃走，啊，他仓皇的逃离耶路撒冷。那结果在他走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啊，这个原本来伺候米非波设的洗巴突然间出现了， 而且带了好多吃的喝的来送给大卫。啊，那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这个洗巴就跟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这个米非波设啊，听到你要走的消息，开心的不得了。他说这是我的机会啊，你看我这个大卫走了，你看这个那个上帝借着这样的方式把我祖父的产业就重新回给我，还给我了啊，我又可以重新可以在这个以色列中间做真正的王族了。啊，且不说弟兄姐妹，且不去想他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是不是合理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述是大卫在当场可能不假思索，想了没有，想也没有想，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洗巴，既然如此，所有的扫罗的产业全归给你。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一刻怎么样，米非波设突然之间从天上掉到地上了。他在那一刻一下子原先的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洗巴肯定也不会再去伺候他了，也不会再做他的仆人了。所以他没有产业，没有人服侍他，然后他一下就跌到了人生的最谷底。那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如果看圣经啊，它这不是一个最后的结局，这个结局继续发展，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又过了几年啊，亚撒龙最终，我们知道亚撒龙最终的他叛乱呢是被平复下去了，大卫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好，这个就是在撒母耳记那个下的第19章这里记载的，就是大卫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米非波设出来迎接大卫。米非波设迎接大卫，他告诉大卫说，其实啊，这个当时不是说我不愿意来跟随你，因为大卫第一个就指责米非波设说，当初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呢？米非波设说，不是我不愿意走，是因为我是腿瘸的，我没办法走，而我的仆人洗巴呢，他一定是做了一些手脚，他不阻挠他去跟随大卫，而且洗巴在大卫面前去诬告他，以至于大卫对米非波设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判断，好，把这样的就是最后结果说把所有的产业全部给了洗巴。好，我们可以看见米非波设在整个的过程，不是米非波设自己说的，而是圣经对米非波设的描述。当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米非波设怎么样呢？他描述，他说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一直等候大卫的回来。而且当他在讲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跟大卫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洗巴夺走的那个产业全部给我，他而是对大卫说，在第19章第27节，他对大卫说，他说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好，我们可以看见米非波设的心态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心态，他带着对大卫的一个感恩啊，而且尤其是当大卫最后下了一个判语说，哎，你不要提这个事了啊，我们觉得大卫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大卫当他发现洗巴是在诬告米非波设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反而很简单的一个大而化之的态度说，哎呀，何必再提，不用再提了，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你就和洗巴平分地图。弟兄姐妹可以想想看，大卫的这样一个说法是否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呢？当然不是公平和公正的。可是我们看第30节米非波设的回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主我王既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宫，就凭洗巴把所有的都拿走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来思考，就是米非波设在整个这个过程的一个反应啊。他并没有去计较啊，也没有，尤其是被人诬告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那里去为自己好像说去争取，然后一定要我要争个公道回来，一定要得到什么。我们需要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什么是谦卑啊。当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他说我谦卑自己，我放下这些东西，可能是很容易的。可是当人处在一个很卑微的地步的时候，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今天的生活，可能我们都不是那种在社会上有超高成就的人啊。然后我们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多谦卑，我放下了我的这些东西，你看我多低姿态。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在一种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谦卑？ 当我们在读腓立比书啊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把重心放在神是怎么样从高天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我们认为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没有错，这的确是他的谦卑。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我们有时候忽略一件事情叫做强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倾向，我们会在自己的这个处境里面，无论你是在比较好的处境还是在比较差的处境，你会竭力的想要去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权利，甚至是至少去争取一个我应该得到的权利。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比如说像米菲波素所经历的，他说这就是不公平啊，为什么我最终大卫你要判定说我要跟洗巴平分这些产业呢？这原先不是你赐给我的吗？而且错都是在洗巴说了谎啊，他借着一番谎言骗了大卫，把这些东西骗来的，是大卫你自己做错了决定，你应该来纠正这个错误。可是米菲波设没有这样讲，因为米菲波设看到这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他所有得到的这一切，还是他最终失去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不是他的。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说我们要有一个不可以去强夺的心，乃是因为我们明白说所有我们得到的这一切，我们很多也好，很少也好，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白白的赐予，白白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谦卑。否则我们在一直强调我们自己应该得到，自己应该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谦卑。那另外谦卑的一个重点是，很多人都说哦，你看这个人多谦卑，或者那个人表现得多谦恭，他多么的谦虚，多么的退让。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谦卑真正被释出是真正的谦卑，是要遇到事情。你当你被诬告的时候，被别人诬告的时候，你还能谦卑吗？你当你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还能谦卑吗？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释出一个人的谦卑。我们曾经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教会的有一位老弟兄啊，我今天不是去论定他，我当然不是用论断这个词，因为我不是负面的去评价他，我是正面的评价他。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弟兄啊。他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学生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他觉得上帝呼召他有感动，他加入了西北灵工团啊，可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在国内这个宣教啊，在大概是几十年前，半个世纪以前的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学生从非常好的就是华东的这边的富庶的地区，有一批学生，那么他们陆陆续续成立这个宣教的一个团体，他们到西北啊，他们的目标是要在甘肃、在青海、在西藏这个地方去传福音。他很早就参加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事工。但是很快，因为中国整个的大的环境改变了之后呢，他们这些人都被，就是都被迫害，然后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进监狱。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这些事情。但是更大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在信仰里面的主内的有些人对他的误解，啊，别人会诬告他说你是因为你出卖了某些肢体，以至于你好像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他背着这样的一个污名一直到他死。我们和这个老弟兄接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却一直背着这样的污名，以致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对他指指点点。虽然有的时候比如说聚会的时候还是请他来分享啊，请他来教导上帝的话语啊，请他来参与服事，可是在背后很多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去说他啊，你一定是当时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和这位老弟兄接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他里面的那种，他并没有以这些别人对他的诬告，别人对他的不公平的态度好像非常的愤愤不平。他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看见他还是极其认真的去持守上帝给他的感动和托付。他仍然在真理上，他持守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原则，他不退缩，而且他在合适的场合，他就会教导上帝的话语。 而且我真的是经历到，我看到过啊，我经历的话，我听过他的分享。他在几十年前，或者说我们应该说几十年前吧，十几年前，他是2003年去世的啊。那可能有将近十几年前的他的教导，就已经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以至于我们今天，当我常常在思想他在主里面所领受的那些教导的时候，我都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的受益。上帝就是使用这样的人啊。今天可能他在基督教界或者在中国的这个教会里面默默无名，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所经历的事情，甚至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对他带着偏见，对他带着各种各样的猜忌，但是他却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明他在神面前，他不去跟别人去辩解，不去想要为自己夺回一个公道。所以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我们可以常常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些属灵伟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喜欢听那种啊，在那个信仰里面好像有很伟大的成就的，有很大的那个做了很大的事工的啊，有很大的名声的，有很多人知道的，我们很喜欢提这些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而是说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或许在信仰里面，或许就在你周围的人里面，或者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那么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并不见得在人面前看上去是那么的好像被别人推崇说你很敬虔很属灵，或者你做了很大的事工，做了很在这个信仰里面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却是真实的在神面前愿意谦卑自己，即使他们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甚至是可能别人对他们的诬告，甚至各种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们仍然愿意在主面前去持守这个信仰。米非波设在那个时代啊，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可能不会记住这个人物，我们一定会记住大卫，我们一定会记着约拿，甚至记着他的父亲约拿丹，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信仰里面去高歌猛进，他们好像达到了很多的我们认为的信心、敬虔各方面的，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对我们来讲很好的榜样。可是圣经却这样的记载这一位啊，看似是在好像不起眼的被人轻贱的、被人误会的，但是我相信他在神面前他的那一份愿意降卑自己，愿意忽略自己，愿意舍下自己，愿意不去跟人强夺的这份心，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我相信这一份持守和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耶稣基督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这样的一个样式是一致的。这个真理从旧约时代到今天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借着这篇信息也是跟大家共勉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幕后的时代啊，其实呢，这个世界的潮流会常常的影响我们，会把各种属世的价值不知不觉的放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常常借着神的话语，也借着祷告，更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话语的光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啊！你再次将米非波设放在我们的面前。可能我们过去在想到米非波设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大卫，因为我们觉得大卫是何等恩慈的人，何等有恩典，而且守约的人。但是今天，你借着这个话语的分享，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见，在这个高光背后，在这个这么绚烂的这个光辉背后的那个，好像不为人所知的那位米非波设，主，求你将这样的人，这个人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主，我相信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用这些虽然不是很多的笔墨，但是却贯穿着这一段以色列人历史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将米非波设呈现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就有这些属神的人， 他们虽然可能并不是站在这个信仰的前台，不是站在这个信仰的最前面让所有人看见，但是他们却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很忠实的、很实实在在的在实践着信仰。主，感谢你，借着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也让我们来反省我们各自的生命。主，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潮流，不知不觉的已经在教会里面影响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常常的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归给你，也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最终真的要看见你在教会里面，在末后的时代，你要借着教会要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